城市繁忙热闹，热情喧嚣。某天晨光微熄，忽然你想起一杯茶，或者一本书，一首钢琴，或者一朵蒲公英。
嘿，送你的。
时间留下很多，也带走很多。这里是十一路，拾起时光遗落的故事，繁忙遮掩的幸福。当你走近，请你细听。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十一路，我是木心。本期的十一路呢，我们想为大家讲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故事。没错，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呢，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的故事。想必呢，我们都很熟悉了。关于中国的四大美人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纵观中国的历史上呢，关于美人的记载有很多。比如说呢，在之前的十一路我们讲十二花令的时候，讲到过蜀葵的花神李夫人，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诗呢，就是她兄长李延年写下来来赞叹她的美貌的，就是呢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再比如说呢，有一个词用来夸奖女子的体态不同，但是呢各有各的美丽，而这个词就是环肥燕瘦。而这里面就带着了两位美人，环肥是杨玉环，燕瘦呢则是赵飞燕。再比如说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其一笑的美人褒姒。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关于美人的故事。那么呢，今天在这些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美人当中呢，木心呢想为大家来讲述一下我们最熟悉的中国四大美人的故事。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呢是在清代的一本叫做《白雪遗音》的书中。在《白雪遗音》中呢，就提到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那么呢，首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居于首位的西施，有关于她的故事。西施的原名呢叫做施夷光，出生在春秋时期的越国。当时的越国呢，有一座山叫做祝罗山，山下呢有两个村庄，一个是东村，一个是西村。因为施夷光当时是住在西村，所以呢人们就叫他西施。西施的父亲呢是卖柴的樵夫，母亲呢是浣纱女，西施呢也就跟随着母亲常常在溪边浣纱。而今天呢，在祝罗山下面浣纱溪畔，相传呢就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而溪畔呢有一块石头，上面呢刻着浣纱两个字，相传呢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关于西施的沉鱼之貌之说，相传呢西施在江边浣纱的时候，因为美丽的容貌被水里的鱼儿看到之后呢，都大为惊艳而沉入了江底。由于呢西施的美貌也是来源于她浣纱于溪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呢西施和越国的另外一名叫做郑旦的美女合称为浣纱双姝。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典故，就是呢东施效颦。因为呢西施当时连皱眉抚胸的病态也是十分动人的，所以呢被邻村的女孩模仿，才有了历史上东施效颦这样的典故。关于西施的生平呢，比较遗憾的是记录春秋历史最详尽的史书《左传》中是并没有关于西施起源的记载，更晚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中西施呢依然没有出现。不过呢，在战国时代，《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楚辞》中都是呢以西施作为美女的标准，其中呢也提到了西子捧心、东施效颦的典故。而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两篇当中呢，也是没有关于西施的记载。不过到了东汉，《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两本书中呢，是正式把西施写入了吴越的史事。虽然说《越绝书》是一本野史，《吴越春秋呢》是一本杂史，但是呢，野史不一定虚假，只是因为正史没有记载，而杂史呢，则是私家著述的史书， 所以呢，这两本书也就成为了后世西施故事的渊源。而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呢，当时是吴王夫差打败了越国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同时呢听从大臣范蠡的建议，以美人计来诱惑吴王。当时越王听说西施有沉鱼的美貌之后呢，就重金的来寻找了西施，并且呢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完成复国的大业。据说当时西施穿上了绫罗绸缎之后更是仪态万千，勾践将西施带回之后就派乐师来教导他歌舞和仪态，足足呢进行了三年。随后呢，当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的时候，吴王呢是一个惊为天人，以为呢是仙女下凡。而这段历史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当时呢吴国大臣伍子胥在旁边就提醒吴王说，商朝因妲己而亡，周朝因褒姒而亡，所以只要是美女啊都是亡国之物，大王是千万不要接受啊。可是当时吴王是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而吴王夫差得到西施之后呢，果然是终日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而不自知。相传吴王当时在姑苏城建了一所春宵宫，开始呢夜夜春宵，并且呢为西施建造了一个专门供她跳舞的场所。所以呢越王勾践的美人计是成功了，也导致了最后吴王被勾践所灭。而关于西施的结局呢，流传到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一种呢是悲剧说，比如说呢李商隐就曾经在《景阳景·绝句一首》里面写到过，长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所以呢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到，唐代开始就流传过西施最后是被沉于水的说法。而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西施最后是跟范蠡归隐五湖。在越绝书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载，吴之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想必呢这也是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个结局。比如说呢杜牧在所作的杜娘诗中就有一句话叫做，西子下姑苏，一颗竹蚩疑。而这里的蚩疑呢所指就是范蠡。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说到范蠡在吴国亡了之后，福海出奇，变姓名，自谓蚩疑子皮。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有关于范蠡归隐于江湖的传说，也有了西施和范蠡共同泛舟于五湖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结局。或许呢也是因为后人不忍心看这位绝代佳人遭到如此可悲的结局，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段西施和范蠡接引五湖的美满的姻缘的故事。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第二位呢，便是落雁的王昭君。昭君出塞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王昭君呢，可能大家对她的评论来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子，因为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她是一个对于汉室和匈奴两国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女子。王昭君是西汉南郡秭归人，秭归呢在今天的湖北省。晋朝时呢因为要避司马昭的讳，当时呢人们也叫她为明君或者是明妃。建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当时呢17岁的王昭君被汉元帝选入宫中。汉元帝呢是按照画宫的画像来选宫女的，所以呢身居后宫的宫女们为了能被皇上信召，总是呢想把自己画得美一些，所以就不惜重金贿赂画宫。而据说呢当时的画宫毛延寿画到王昭君的眼睛的时候呢，便开口说，这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真是一点千金啊。所以呢这其实是毛延寿对于王昭君的一个暗示。但虽然呢昭君对于毛延寿的暗示是心领神会，但是呢却并没有买他的账，相反呢只是讥讽了毛延寿几句就离开了。而画工毛延寿见他如此傲慢，便把呢该点到王昭君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他的脸上。而就是这样的一点呢，让王昭君在宫廷里不知道苦守了多少的时光。而这时呢恰好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表示想要娶汉人的女子为妻。汉元帝当时正苦于无法抵御匈奴的入侵，见到呼韩邪单于来朝求娶， 觉得呢正是和亲的一个好时候，于是呢就赐给了单于五名宫女。王昭君呢因为久居深宫，也没有希望见到皇上，所以呢也是有着很深的积怨，听说匈奴前来求亲联姻，就主动要求离开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因为看到画像，以为王昭君缺乏姿色，所以呢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而后的故事呢我们也就很熟悉了。到了呼韩邪单于临别的那一天，汉元帝呢见到王昭君丰容盛世，光明汉宫，不禁的大吃了一惊。元帝呢本来是想把王昭君留下，但是呢也怕失信于人，只好呢忍痛割爱，让王昭君出塞和亲。而据传说呢，当时汉元帝因为此事对于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有了杀毛延寿等画工的这样的说法。随后呢王昭君告别了故土，登城北去，一路上呢是马嘶雁鸣，气氛呢也是因为离乡而显得格外的悲切。昭君呢也是一时心绪难平，他在坐骑之上拨动琵琶的琴弦，而南飞的大雁呢听到了悦耳的琴声，又看到了马上这位美丽的女子，就忘记了摆动翅膀而跌落到了地上。从此呢昭君就有了落雁之貌的美称。昭君入藏也把中原的文化带给了匈奴，而除了输出汉人的文化呢，他也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之后呢匈奴也是和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而之所以说昭君的命运让人略感凄凉呢，是因为当呼韩邪单于去世之后，按照胡人的习俗呢，他是需要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虽然呢这和中原的伦理观念是相抵触，但是呢昭君呢也别无选择。他在匈奴生下了一男二女，但是呢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在史书中呢都没有记载。关于昭君的生平呢也是呢受到了不少文人的感叹，比如说我们其中最熟悉的一首诗呢可能就是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最后一句呢就写道：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所以说呢昭君的一生也是呢颇让人唏嘘感慨的。那么听完了沉鱼落雁的两位美人的故事，我们呢先休息一下，随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讲闭月羞花的两位美人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你现在听到的是十一路，我是木心。刚刚呢为大家讲述了沉鱼的西施，落雁的昭君，那么第三位中国的四大美人呢也就是闭月的貂蝉了。关于貂蝉呢可能大家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就已经十分熟悉了，在三国演义中呢对于貂蝉的美貌是这样描述的：原是朝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暗彻凉州莲不稳，好花蜂鸟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在三国演义中呢，貂蝉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家的义女，当时呢东汉王朝是被奸臣董卓所操纵，王允等汉室忠臣呢则是忧心不已。而有一天貂蝉呢在花园里为王允祈祷焚香拜月，正巧呢王允进到花园里看到了貂蝉， 此时呢有一片彩云遮月，王允见到呢就说貂蝉的美貌让月亮都躲到云后去了，而据此呢后人就传说貂蝉有闭月之容。而随后的故事呢可能大家也都很熟悉了，王允呢看到了董卓想要篡夺东汉王朝，就想到设下美人计，于是呢就想到了貂蝉。王允对貂蝉说明了其中的情由和利害关系，并且呢请他助一臂之力。貂蝉同意之后呢，王允先是把貂蝉暗地里许给了吕布，因为当时呢为了拉拢吕布，董卓收了吕布为义子，而王允之后呢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用貂蝉的美色挑起了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矛盾，最后呢利用吕布杀了董卓，而之后呢貂蝉就成为了吕布的妾。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吕布最后呢也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三国演义中呢只序列到吕布白蛮龙殒命，便用一句妻女运回许都作为了结尾，所以自此貂蝉的生死呢也就成了一个谜。而以上的都是三国演义中的说法，虽然呢三国演义是一本演义，也就是小说了，在正史上的关于貂蝉这一个名字呢是没有记载的，所以呢也有部分的人认为貂蝉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由于历史实在是过于久远，我的猜想是呢因为历史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并且呢因为当时的正史中和朝堂之事并无关联的女性可能呢只是用某一个代称代替，而在正史《三国志·吕布传》中呢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有这样一句话，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势必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讲述的呢就是历史上王允呢是利用一个宫女挑拨了吕布和董卓的关系，而这位婢女呢或许就是貂蝉。虽然呢在古代正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关于貂蝉的描述其实是有很多的，后世的戏剧呢也是有很多以貂蝉为主角来改编了这一段历史，比如说呢京剧的《凤仪亭》，还有呢民间故事《锦云堂暗地连环计》。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于貂蝉的描述呢也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刻画和描写，而经过了民间一代一代的互相传颂，貂蝉呢也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美人。而作为用美人计驱逐佞臣的主角，人们对于这样一位美人也是十分喜爱的。下面呢就该讲一讲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最后一位了，就是呢绣花的杨玉环，也就是呢唐玄宗的杨贵妃。唐代呢是以丰腴为美，杨玉环丰满的身材也是正好符合了当时的审美要求。提到杨玉环的一生，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想起白居易的代表作《长恨歌》，而《长恨歌》呢描写的就是杨玉环的一生，其中呢形容杨玉环的美貌就是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玉环是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杨玄旦曾经担任过蜀州司户。而最开始杨玉环呢其实并不是唐玄宗的妃子，而是唐玄宗第十八个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而后呢是受令出家成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在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的时候，被唐玄宗李隆基册封为贵妃，正式的成为了唐玄宗的妃子。相传呢有一天杨玉环到花园赏花散心，而触碰到了一朵花，花瓣呢就立即收缩，绿叶卷起滴下，而当时呢正巧被一位宫娥看见，宫娥呢就到处说杨玉环和花比美，花都含羞的低下了头。而自然呢后世的说法就是当时杨玉环触碰的呢其实是含羞草。不过呢杨玉环依靠自身的美貌的确呢是得到了唐玄宗极度的宠爱。白居易描写唐玄宗的时候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也是呢讲述了唐玄宗对于杨玉环美色的沉迷。自从呢杨玉环进宫，唐玄宗呢就是自此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而沉迷于美色的唐玄宗呢对于杨贵妃也是极度的宠幸。在《旧唐书》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说到杨贵妃不仅美貌，而且呢能歌善舞，并且呢对于音乐的造诣也是很高的。 而当时呢，由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在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行一时，而杨玉环呢，也正可以投其所好。同时呢，也是依靠着唐玄宗的宠爱，得势之后呢，杨贵妃就和堂兄杨国忠串通一气，玩弄权术，陷害忠良。而直到天宝十五年，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起兵造反，杨贵妃随李隆基从延秋门逃离了长安，而路经马嵬坡时，禁军大将陈玄礼和太子合谋，杀死了杨国忠。但杨公忠死后呢，聚集的四军仍然不散去，唐玄宗呢就派当时他宠信的宦官，也是一个奸佞之人高力士去询问状况，而军队回应说贼本尚在，贼本呢指的就是杨贵妃。唐玄宗呢就不得已只好下诏，杨贵妃呢最后就被缢死在了鹿祠旁边的一棵杏树上，得年38岁。而这一段在《长恨歌》中描述呢，就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而历史上的杨玉环呢，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呢，后世的评论和最后的结局都可以说是四大美人中最悲剧的一位了。而从刚刚我们说到的历史中的记载来看呢，杨贵妃绝对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红颜祸水，因为呢，真正的红颜祸水除了帝王的宠幸，同时呢，也是恃宠而骄的。而这位贵妃的恃宠而骄呢，也是出了名的。比如说呢，我们熟悉的一句杜牧的诗，一阵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不惜劳民伤财，军用的千里加急只是为了给杨贵妃供应荔枝。而也正是这样一位美貌而恃宠而骄的女子，结局呢，也是姊妹弟兄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那么以上呢，就是中国四大美人在我们历史中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美人在青史上的留名，好像呢都是带有着一定悲剧的色彩，或者说是红颜多薄命，或者说是红颜祸水，又或者是权力斗争中和亲美人计的献祭品。多少个王朝，多少的帝王，都曾经呢因为宠信红颜而落得国家覆灭的下场，美人好像呢总要和亡国联想到一起。不过呢，也许自古红颜多薄命是真，因为呢君王的荒淫无道在身败美人的时候呢往往得到了更加强烈的体现。比如说呢，历史上著名的以色王国的君王殷周王荒淫残暴，宠幸妲己，造袍落九邻肉池；周幽王无道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还有呢夏桀王昏庸，把城中所有的丝绸制品搬到大殿上，私捐只为博得美人媚喜的欢心。不过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讲，一个国家的兴亡，其中呢也是有历史的必然性，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不是说一两个人能左右得了的。而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呢，也许也正是因为美丽的容貌，才让这些女子没有办法逃离被帝王选中的命运。如果说这位君王勤政爱民，那么美人呢也就自然安居在宫墙之内，不会呢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名字。但如果君王昏庸残暴，美人又恃宠而骄，于是呢就有了夏朝亡于媚喜，商朝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就像墨子一书中说，自古至今以女色亡国者世皆罪于女，唯西子例外，无人将其比之媚喜、妲己、褒姒之流，是西子之幸或三女之不幸。从古至今呢，因为宠幸女色而亡国，百姓呢都会归罪于女子，但是呢西施除外，没有人说她是如媚喜、妲己、褒姒的红颜祸水，这是西施的幸运，也是媚喜、妲己、褒姒的不幸。所以历史记住的，除了那些明眸皓齿、胭脂润面的美貌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呢是每朝每代人对于前朝因为美色亡国的这样的前车之鉴的一种反省吧。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为大家讲述的有关于中国四大美女在历史上的故事。而如果你觉得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哪些遗落的故事，也都欢迎告诉我们，我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或者呢微信搜索 GLY0468484858，然后呢私信留言给我们你想要听的故事就可以了。那么也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十一路，我是木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